一般我们的佛教，我几乎没有注意或者听到人家有做这个区别。我先简单讲，触这件事情，原则上至少有两种。那我们学习成佛学院到这里为止呢，没有把这个区分理清楚。我现在就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那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六种境嘛，哈。那色、声、香、味、触，所以这里也有个触。中文都是接触的触那个字哈，触。可是在这个六境，就是前面这五个色、声、香、味、触的触，这个触是色法，这个触是色法。那我们讲的遍行心所的触是心所法，同样都是用中文这个触这个字，可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那比方说西藏文呢，它这个触呢，触这个字它的翻译是叫做，我用藏文讲哈，日甲，那个甲是表示被动的一个助动词啊，所以触这个字其实在中文应该算是被省略，触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为所触。比方说我们去用身体啊，用身体生根。用身体这个生根呢去接触，比方说接触桌子，那么桌子在这个时候，它就是我们的所触的缘，它不是所触的直接的你的经验的直接对象，它是这个缘。然后当我们的身体碰到桌子的时候，那个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当然会一样有，就是这里有人跟所，就是刚刚讲的以前讲的见分相分，那么。那个你的接触了桌子之后呢，同时真正的对象就是所触，就是我们的生根的对象，这个是所触。所以我们中文翻为触是省略掉的。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生根所触的这个对象，那它当然是色法。那当然在这个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声势，身体的势，声势。还有同时伴随着产生的意识，那么那里面就有我们说的会有遍行心说法，触这个遍行心说法，对，就是说在那一件事情来讲，就用身体去接触这个桌子来讲呢，会有产生两个触，不是产生两个，就是这当中过程中有两个触，一个是色法的触，色法的所触，我们身体的生根去碰到的那个对象。那个是色法的所触、所接触、所触，这个一定要实际接触才会有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当中产生的，包括你的身识，身识也会产生身识的遍行心说法。遍行心说法是遍于八识的，所以你的身识也会有产生这个遍行心说法的里面的触这个遍行心说法。当然，你同时产生的。意识，第六意识也有第六意识的遍行性说法当中的触，那这个触是第一个，所以呢，那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做这个区分，就是说色法的这个所触都是也是触，心所法的这个遍行心所法的触，用的字也叫做触，可是它是属于心所法，那我们也都知道色法的这一种所触跟心所法的触。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正如我一开始讲的，好像我很少听到有人做这个区别。那实际上就是要做这个区别，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到错的时候会有混淆，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在讨论新说法时候的那个错呢，正如我们上次讲这个根跟净，然后产生的是，然后根净是三者合合。所产生的那个触，那个是心说法的触，就这样子啊。所以它不只是我们说的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的那一种平常说的接触，那一种是色法，那一种接触，而且那种是物理性的一种接触啊。所以这个要做区分。如果做了区分，那应该对于我们产生的心说法的那一个片心说法的那一个触就没有什么。混淆的问题，就这是一个补充。 那实际上这个当时讲什么他呢，就是这一位长老他提到这一个部分。那实际上这一个因为在禅定之前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身体的运作，那有一种觉受，身体性的觉受，这种觉受叫做身心安。那身心安它就是这种物理性的触，但是这种内在的物理性的触，内在的生理性的触啊，是很细微的，你很难去确定它的状况。所以他说呢，那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一个传统里面呢，也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细微。那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多听闻呢、啊？不只是我们听闻我们传统的，比方说汉传佛教或者是汉译的经论，那么像可以说，如果没有人这样讲解或者这样的讨论，根据他们的传统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这一个，当然这个是个小例子的，这个小例子的了解跟经验一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借由多听闻啊，才能够扩充补充，甚至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这个不客气讲，不管我们花的时间多长啊，就是有这一些大大小小的收获，就是很宝贵。好，那我简单就这样的补充。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一个成为士论33页，卷三的33页，也就是129页，从倒数第二行啊。那这个地方也是10个正理的证据里面的第5项。那我们卷三呢，就是还有2项，第5项跟第6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129页的倒数第二行了。又契经说，受软是三，更护依持，得相续住。若无此事，能持受软啊，令久住是不应有故。第5个正理的证据的跟讨论呢，他用的内容是讨论到这三，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受软是这三样。不能说东西啊，就是这三件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在我们一般有情的生命体上来讲呢，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就根互依持。根互就是互相，讲就正如我们刚讲的三样的东西呢，相互的两两，根互有两两的互相的一个关系，或者一对二这样的关系。那么在我们一般有情的生命体上来讲呢，我们的寿命还有这个软是欲界众生还有色界众生才有的。当然这个软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火大产生的一个作用。那当然这有细微啊，细微跟粗糙的部分。总之呢，这个受软还有事啊，这三个呢互相的依持，也可以说互相的依赖这样子。但是这里面事是最主要的，我们看底下的讨论就知道。那么我们有情的众生呢，比方说我们投身到某一界去，某一个地方去，那么我们这那一期的寿命就是叫做寿啊。然后那一期的寿命当中，我们的身体呢，不管即便是色界的天人呢、啊，也有细微的身体的啊。那我们都知道欲界的天人，他们身体很高大，还是有软，但这个软就我刚刚是很细微的。那一般我们的生命的存在就是有这两个必备的条件，必备的现象，一个是寿命这样的一件事情，还有这个软。那更重要是这个事，这个事呢当然是指第8事，也就是阿拉耶识。不过这里是从他果相，就是一熟识的角度去说的。那么必须是这三样的互相的依持，依就是依赖嘛，持当然就是说维持，互相的维持。因此呢，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呢会可以相续的相续住。好，那这个应该我想 经文应该是到这里。那接下去说呢，如果没有这一个一筹式第八式啊，那么能够去依此能够持有这个受跟软的，令我们的受跟软啊久住的这个事，这个事呢就不会有。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是什么事，那么这个讨论就是要证明这一个事呢就是第八事这样子。那么这是先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张。那接下来的理由呢，最后这一行，为诸转世呢有兼有转，如生风等，无恒持用。130页，不可立为持受软事。130页的第一行上半部的这个受软事，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那个标点符号，这个受软，受跟软中间有一个顿号，但是这个软跟事中间不要任何符号啊。这个因为这个意思就是持有受持受跟软的事这样的。好，那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说七转世啊，不管他们是不是承认有七世，就算承认只承认前六世的也是一样，七转世或者六转世啊，前七世或者前六世啊的特性我们都知道，就是有间断还有转。这个转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说他的善恶无忌这一种性质有转变，这里的转是这个意思。我看书记的注解是他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前七世或者是前六世啊，在善恶无忌来讲呢，他可能会有转变有变化，但是一熟世不是这样，一熟世就是无忌。一熟世的这个善恶无忌的这个性质来讲，它不会有转变啊变化，一般来讲不，它就是无忌性的。那总之前七世或者前六世呢有间断还有善恶无忌性的转变，就是它可能也是善也可能恶会转变，可以是这个意思。那么就好像声音跟风一样，都是不无恒持用啊。就是130页，当然恒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因为他们有间断，所以不能够恒常的一直都存在。那至于要持有这个寿命跟持有这个软，那这个不能间断的，几乎可以说一刹那也不能间断掉啊，不能够断掉。断掉的话，正断掉的那一个段落里头，那么那一个有情的寿命跟软，那是由谁由什么来负责继续维持他们呢？啊，是这样子。所以总而言之，前七世或前六世呢，都不可以用来作为具有这个持受软的事的这个性质。啊，那简单的说，就是接下来唯一熟事啊，无间无转，犹如受软有恒持用，故可立为持受软事这样子。所以只有一熟事呢，没有间断啊，虽然它刹那刹那生灭，可是一直恒常相续，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在善恶性无忌来讲，没有变化，它一直都是无忌性。那就从这一个有这一期的有情众生的生命体来讲呢，就如同它的寿命跟卵一样，然后呢它有恒持的作用。这个受跟卵跟我们刚刚讲受卵是这三个呢互相的都有互相的依赖，还有互相的持有对方，或者说支持对方。所以说犹如受卵啊有恒持用。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学习唯识啊，就一般人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么细微。原来我们的寿命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火大甚至还有风大，这些作用都息息相关的。当然还加上一熟识，这三者呢互相的息息相关，是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第二行的下面呢，今说三法更复依持。好，接下来这是有一个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哈。我们先看今说三法更复依持啊，而受与软呢、啊、一类相续，唯是不然，岂复正理？这句话是可以说是反过来说，或者是站在对方就是反对的人的意见，从他们立场来说的。那么先引用经文上说呢，经文上说这三法是互相依持，而且呢这个对方呢一般他们也同意受命跟这个软啊这两个齁、哦、他们的性质具有一类相续这样的一个性质。一类相续就是像我们说的受命，受命的这一种延续的作用啊，它本身是算是一类，有它的特性的。当然它在这一期的生命体来讲呢是相续的，一样它也是可以说一直也不能中断掉，不能说这个友情它的寿命突然中断，然后中断一段时间，然后又好像又在恢复，这个寿命不可以这样子。那么受软是这三个呢互相的依持，而他们同意受跟软可以一类相续，可是他们如果他们不承认这个是第八识啊，也就是说他是用前七识或前六识啊，可是他们是不能一直相续，有可能有间断了、啊、就是这里讲的唯识不然，就他们所这个承认的那一个识啊，那一种识啊，就没有这个一类相续的性质的话，那就跟这个经文还有他们所同意的呢就会有冲突，这是这个意思。那好，但是接下来这句话呢是对方的假设，对方的回答这一小段的讨论呢，这个每一小句话每一小句的这个文啊，它站的角度不一样，这个要慢慢的去分辨它。接下来这句话是对方来回答，假设对方来回答，对方怎么说呢？虽说三法更互依持啊，而徐为软不变三界，何不徐是独有间断？我们刚刚提出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他们同意受跟软是一类相续，就是没有间断，可是他们所承认的那个事呢它是有间断的，这样怎么可以？那他们针对这个事有间断的这个我们的责难呢、啊、他们的回答呢转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拿这个软，拿这个软，因为软刚刚讲是只有欲界跟色界有，无色界没有软，无色界的友情呢他们的生命啊的太细微了，所以不会有这个火大这个东西而产生的软，就说这个而这一点是我们都同意，大家都同意这个软是不变三界，也就是说他对方呢拿这个软不变三界呢来类比于是，就他们所同意的那个事呢，他们认为他有间断是可以的，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所承认的事有可以有间断的理由是拿软不骗三界作为理由。那实际上这两个你从逻辑上去思考来讲呢，这个理由不太恰当，不太恰当，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软是如色界是没有，可是你欲界跟色界是有，那这个欲界跟色界的友情众生根据他们所同意的那个事啊还是有间断的问题啊、哦、他们意思是说如果软可以不骗三界，那么事有间断，那为什么不可以啊、哦、这是他们的一个思考的那个内容跟方式，是这样的。 那好，那然后他说呢，此于接下来这句话呢是又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啊，此于千里非为过难，这句话是我们的立场说的话啊，就是我们又针对他刚刚那个回答又来反驳他，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个理由啊，对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有这个不相续有间断的这个责难啊，他们所提出来的呢不能够真正来回答我们的责难，所以白话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此于千里非为过难，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这个回答呢不能用来反驳我们对他们的责难，所以这里就是有等于说甲方乙方我方跟对方的互相的来往啊齁。那我们的话还没讲完，我们的话继续说，我们的话呢来解释这个刚刚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看第四行最下面呢，为弱势处具有三法。我先解释这个什么意思，为弱势处，就弱势处这个弱这个字啊，在古文哦通常不是白话文的那个假死的意思，这个弱势处是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意思，弱势处就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或者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哦、如果呢同时都具有这三法，受跟软跟势，而且这三法呢无间也无转啊，然后呢就可以成立经文上所讲的这个可以恒相持，这个是我们的解释啊、哦、我们对经文的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就是说经文说三法更互依持啊，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隐含的一个条件，就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三法都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条件，都有的时候然后又没有间断，同时又没有转变，要有这个条件，然后他们才可以互相的三法互相的依持，这是我们的一个解说，也是用来回答接下来就说呢，不尔，如果不是具有这几个条件的话，不尔便无恒相持用，就没有恒常的相互相的依持的作用啊，这是我们对经文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的也很好。然后接下去说呢，前以此理显三法中所说誓言，就是那么加上我们这样的解释之后呢，进一步的说明之后呢，就前以此理就配合前面的我们所说的内涵了、啊、还有经文了、啊，显三法中所说是这个字哈，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来解说经文所说的那三法里面的受软势的势，这个势呢非全转势，就是不是指的七转前七势或者前六势，就是非全转势，然后呢举软不变起坏前理，就是说对方用的那个理由就是软呢不骗三界，就是在无色界没有啊，那么这个理由呢起坏前理，就是你用的这个理由呢这个怎么会能够来破坏我们的主张，是这个意思的。总之就是说对方所提出的那个理由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所考虑的角度跟内涵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啊。那总之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立场跟说明就是说，三法里面的那个事啊不是在讲这个前七事或者前六事，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说，故前所说其义即成，这是我们的话，因此一个小结论就是我们以上 所提出的见解跟理由啊，是可以正确的建立起来。所以说故前所说其理即成。好，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观点的讨论，就是根据就有漏无漏的这个角度，又三法中受卵二种即为有漏，故知彼事如受于卵定非无漏。这句话呢，我看书记的这个解释啊，我原来的看法是这句话是我们的立场说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呢，这里面又含有好像含有对方的见解，就对方的见解似乎是认为受跟卵啊这两种呢，是它就是说它必然是有漏的，不能是无漏的，是这样子。那我还没有进一步再看看，没有别的人的一个看法啊。就那么似乎我们也好像也不是完全否认这个事情，受跟卵呢，在目前成为社会的讨论也还没有正式的说明到底他们这两个是不是只能是有漏，还是可以是无漏，就是是不是通有漏无漏，还是只能够是有漏。那书记的意思似乎是认为对方的见解就是说受跟卵呢只能够是有漏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故知彼事啊如受于卵定非无漏。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了解之下呢，他们所了解之下的那个事也必然的是有漏，定非无漏，就是也就是说必须是有漏。那么当然我们唯识学讲的一熟事啊也是有漏的，唯识学讲的一熟事也是有漏的，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之前几次有提到过，像佛来讲呢，它纯粹是无漏啊，所以佛就没有一熟事啊，佛的一切行为呢都不是一熟的这一种性质之下的。那但是呢，这里再进一步提的一个理由啊，一个另外一个点呢，从这个点看起来又好像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三行下面呢，身无色界岂无漏心，尔时何事能持彼受。这个比较特别，用身到无色界去的这个天人做例子。如果他们在那里呢升起无漏的心，那这个时我先说明这个角度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们刚刚讲这是就有漏跟无漏的角度在讨论了。那假使他升到无色界升起了无漏的心，那么当时当下了他这个心是无漏的心啊，可是呢如果受跟卵来，受跟卵呢是有漏，但是他的事这个时候起的无漏心啊，他的事如果根据他们所说的这个事只是前六事啊，那你这个事这个时候是无漏啊。那无色界虽然没有卵，但是还是有受，所以在无色界的天人来讲还是有受跟事互相的这个依持的作用啊。我们再想再把这个整个情况厘清一下，无色界的天人还是有受，虽然它没有卵还是有受，那么你要维持这个受，持这个受的就是这个事啊。这个事呢如果根据他们讲的话，那么这个事也只能是有漏啊。那这个里的这个讨论的内涵就是说有漏跟无漏之间的这一个刚刚讲的依持啊。我看书记的意思就是说好，无漏的这一个心或者无漏的事啊，它好像应该到底可不可以是去持受有漏的受，这个真正隐含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你们再听一遍，就是当下他升起无漏心啊，所以他的事这个事呢是如果就他们说的，那这个前六事这个事第六事这个是无漏的，那无漏的这个是因为他们如果不承认第八事， 啊，他就是用无漏的事，这个无漏的事可以用来持有漏的受吗？大家把这个观念，一个是受，一个是事，哦，受呢，在他们的观点，受一定是有漏，而这个时候呢，他有无漏的第六识。如果他们不承认第八识，那就要用无漏的第六识去这个持受、持有、持有这个有漏的受、有漏的寿命。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吗？我觉得有漏跟无漏之间的这一个问题啊。